今天的经文有两处啊，《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读经完毕。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们，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有这份的心意，盼望我们与你同行。主，这个是何等的福分，你有这份的爱等候着我们。主，我愿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道的时候，心里面起这个意念，要一生与你同行。主，求你特别的祝福凡有这个意念的人，从这一刻开始，主接纳他们的心意，使我们在你面前走在你的光中，一生蒙你自己的祝福，蒙你自己的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其实呢是继续我们在七月开启的一系列的讲道。我们刚讲完这个马拉基书，然后马拉基书的总结的里面，我们看见最后的一刻，就是神有书卷，有纪念册，在天上展开，他在他面前，他纪念，他记录那一些敬畏他的人，他们有这样谈话的人，他就把他们记录在里面。哦，我多想自己能够被纪念在神的纪念册上，多希望我是因为有敬畏神的心，他看着我的时候就看见我是敬畏他的。我跟敬畏他的人来往的时候，我们谈话的时候，正在我们在谈，还没有谈完，神就把我的名字纪念到他的纪念册上。弟兄姐妹，你有这份心意吗？我们都希望能够被纪念到神的纪念册上。上一趟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去参与这个主日的崇拜。我知道这个是我欠了大家好久的一堂讲道，完了以后有弟兄跟我说，哎呀，这一堂道真的应该早一点讲啊，但是还不迟，我们来学习行走在神的面前。那除了被神纪念到他的纪念册上，我心里面呢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向往的，这是与神同行。我从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参与在主日学里面读到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以诺 他与神同行，行了300年，神就把他解去了，他就不在世上。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见过死亡的，就是以诺跟以利亚。有一天我们要唱一首以利亚的诗歌哈，诗歌班为我们唱唱就好了啊，很高兴的一个啊，升上叫天上去了，没有见到死亡。以诺与神同行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看，谁能够一起走到一起，一起行，一起有这个喜悦？如果人两个人不是有这个有一份爱，有一份接纳，有一份的喜悦待在他们当中，是很难很难一起同行的。而且我们发现以诺与神同行呢是300年，以诺他65岁的时候才开始与神同行，那个时候他已经生了马图撒拉。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继续的生儿育女，就是说以诺一直活在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没有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了哈，正常的一个平常生活的里面。以诺是非常有趣的人大家记得以诺的故事发生在圣经那处的地方呢，有没有人记得？黄晓刘桂英在第几章？第5章哈，创世纪第5章有了什么在前面呢？有没有教会？没有。有没有亚伯拉罕？12章才出现，对吗？有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这个是没有显现的耶稣基督哈。有没有圣经？没有神学院。他什么资格使他能够与神同行呢？而且呢，在希伯来书在11章第5节记载到以诺被神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这个神喜悦他的名证。哎呀，这个是多美丽的一个事情哈！一个人他走在世上的时候，生活在平常的生活的里面，一直在上班的时候，在派邮件的时候，在这个编程电脑的时候，在控制这个网络的这个安检系统的过程的里面，他与神同行，已经得着了神与喜悦他的名证。这个你喜欢吗？太好了。在你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服侍你的爱人的时候，你在教训的孩子的时候，神看着你，喜悦你，喜悦你到一个程度呢，到你65岁的时候呢，他与你同行；当你365岁的时候呢，他就把你截去。我还要等几年哈？哎呀，这个是多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小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与神同行哈。神呢真的很有恩典哈，我就在圣经里面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问神哈，很小就问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格，我不没有呢？我可以不可以也与你同行呢？这是我从小的跟神一个祷告。那有一天呢，这很巧妙的，神就给我一个恩典。这是18岁的那一年，1972年的年底哈，73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要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要找一个英文的名字。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在加拿大呢是没有这么有价值的，他们没有这么注重我们中国人没有太鼓励我们保留自己的名字哈。今天有新科，他没有英文名字的。那个时候我们要找一个英文名字，我就说我要找一个英文名字，我也不求我父亲了，我就翻这个名字的名单哈，碰巧了就有一本的这个字典，它有一个名字，我要找一个我不懂的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就称这个名字，做我的名字，我就找到 Enoch 就是中文这个以诺的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的英文名呢，就碰巧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一个圣经的人物。后来呢，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你知道以诺的故事吗？我说谁是以诺？他们都用英文嘛，我们以前读的是中文圣经嘛。原来神的恩典让我有这个机会用我的名字来时常提醒我要与神同行，能够与神同行。今天这个弥迦书的第六章八节的最后的一句，就是与神同行，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需要产生一个的强烈的一个期盼。弟兄姐妹，我们是能够与神同行的。当你向往的时候，当你打开你的心的时候，神已经准备好与你同行。走同余下的一生的路的时候，有神在你的旁边。那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这句话出现在弥迦书的这个位置呢？第六章第八节呢？弥迦是什么人呢？他的一个是一个与以赛亚先知大概同时代的一个先知。当时候犹大国还在，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亡了，已经不在了。那时候呢，他们的国家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哈。弥迦就因为犹太人这两个国家的不敬虔，官长就是宗教的领袖没有好好的带领这些人的时候，神差这个先知跟他们辩论，指导他们，邀请他们回转。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看一看有几段的经文哈。弥迦的书的时候，这些人有什么的表现哈？我们再打出来这个几个的经文。在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都有同一个毛病，就是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宗教的领袖，都做表面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不懂得敬拜原来是有这么深的一个道理。我们周复一周的每一趟的来参与这个唱诗，但是心灵里面没有这个心灵的旅程。当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做教导的没有把这个敬拜的道理、心里面敬拜的道理来讲好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是周复一周的非常表面的。所以呢，在两个国家的里面，弥迦都跟他们说这些的预言。那民众里面有什么发生呢？他们有雕刻的偶像，他们有不敬虔的、不道德的官长领导的人，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在床上就图谋这个罪孽，造作奸恶的事。天一亮的时候，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都跳起来做是不好的事情。他们贪图人家的田地，占据人家的房屋。二章十一节啊，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是先知哈，他们是为什么来讲这些预言？为什么他来到这个讲台来讲道呢？无非的是为了一个的paycheck 啊，他们要拿一个薪水就来这里服侍。见过没有啊？这个是不是啊？你要小心他哈，这个。不要让他为了一个薪水而来做牧羊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他们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如果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缺乏先知、缺乏属神的人，缺乏到一个程度，什么人都可以来了。然后呢，就是官长他们不按公平公义来审断， 他们恶善好恶，善的事情他们不喜爱，已经失去了对善的事情的感情啊，反而这些恶人呢、啊，他们觉得很有趣，高举他们，他们从人的身上吃他们的肉。Wait, oh, sorry, 哪里去了 ？Excuse. 对，好，谢谢。我还是用这个比较好。剥他们的皮，管杀他们，欺负他们，就好像牧师管杀欺负啊，你们每一个人啊，所有的利益我都要从你们身上拿到，太恐怖了。然后这是先知，有身份，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里面有地位的人，带领他的人走出路，走岔路的。他们说平安啊平安啊，宣告耶和华的平安。我们今天啊、唱的诗歌哈、啊，我们不是今天唱的诗歌，这是我们这一段日子啊，过去的十来年，好多的诗歌都是平白无事的来宣告神的平安，宣告神的恩典啊，其中是有道理的，其中也有一些时候是空白的宣告，是没有什么旨意在的这个过程里面。而且呢，就是宣告的人呢啊，你给他钱他就为你宣告平安，你不给他钱他就攻击你，把你 交在刀剑的底下，是为了这个事情来做先知、首领、官长。我们也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带领的人，就是牧师、牧师团的人，我们有执事，一大堆的执事，我们今年有13个执事，明年有18个执事，都是我们教会的带领的人。我们还有团长，各团的团长、领袖部副团长，就是再过一年你可能就要做团长的，这是团长。还有带领查经小组的，出口的为神的话语来带领弟兄姐妹的，我们教会有一大堆的不小于100人的领导在我们教会里面。到底我们是否按着正直来办事，是否按着神的心意来把这个神的话传递呢？没有公义公平。第三章，又回路为钱。他们以为在耶和华的名的底下的聚会里面就一定安全。弟兄姐妹，没有带心灵诚实来的，还没有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你还没有到神的殿里面。这一些的事情在弥迦的时候就发生了，不止发生一年两年，一直的连续好多年的这个。在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呢，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难道滑稽走了19年啊，这是去年的事情啊，难道滑稽走了19年，难道我们走错路吗？那这句话呢的答案呢，没有答案，我不能肯定有没有走错路，但是讲这句话的态度来说呢，就有点问题。我们的心灵呢，一定要为了这个打开一点，我们可能是20年走错路的。因为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的里面，走错路的教会有几百年的一级的上去都有。20年算什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来看神的话语，不小心的来看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可能走错1000年的路，都可能的。那个时候，这些人家里面有不义之财，没有公义，行诡诈， 城中满了强暴，说谎言诡诈，他们不单能够一只手做，两只手都可以啊！你看过上创的，一只手可以啊，两只手都可以做。我们的恶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机能来说，我们是可以非常恶的。不单是他们自己恶，他们口吐出恶意，然后呢彼此联合接连的来行恶，在神的家里面都可能的。大家不能轻易的以为我们是绝对的安全，除非我们用心与神同行，不然我们是没有机会在神面前行出他给我们的旨意。那所以呢，弥迦书呢充满了这些的宣告，耶和华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但是弥迦书呢也是一个给我们有希望的一卷书。除了这些的罪行被指出来的以后以外，神也把他们的将来的机会来宣告，因为耶和华要把这个救恩赐给以色列人，也把这些指导说，如果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将来那些的祝福，那些的福星就能够临到你们。所以我们教会呢还需要啊看到前面的路，神是愿意我们有这种的福星的。我们的领袖的败坏要悔改，就是说这个牧师在长大的牧师也要悔改，每一个环节的里面都要试想，都要看一看，都要警醒，每一天的来看，不是一天悔改了以后就没事，不是这样的。领袖的败坏能够把人带到一个不敬虔假敬虔的地步，我们为了赢钱，为了虚荣，为了各种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个人的喜好，都可能有败坏教会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做这些愚昧的会众。我们非常喜欢这个教会哈。当我2014年的时候听闻一个执事跟我说，哎，我们国语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他们呢每一周的查经的非常好的。我说，哎呀，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每一周查经的教会啊，这么好，一定是非常熟悉圣经、非常属灵的一群人哈。但是呢，查经不等于我们能够吸收经文里面的教训，不能一定代表我们生命有改变。如果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是看一看而已。看一看怎么办，看当时的情况是哦，理解了，好了，他们就他们的环境我们就熟悉了圣经的故事，但是对于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挑战的，没有改变的，没有互动的，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呼召你没有回应，对神的警告你没有回应的话，这个查经是虚的，是没有用的。恐怕我们有时候在团契的小组查经的里面有这种的态度，我们要回转过来，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不问所以的自己都跑上去在教会里面用法老的一句话说动手动脚，私自来办事。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肤浅假意不敬虔的那种没有实意的金钱的实意的，照常聚会，照常献祭，照常唱诗歌，照常带领，照常查经，教出我们华稽的传统，那你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在你面前。到底谁需要听这个弥迦书的信息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 我们教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的领袖的身份的啊，不是你想不想做领袖，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的时候，人家都看着你来走，你不承认的也没用，你还是一个领袖，你还是有一份的影响，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话语都影响着神的名。被选立的，尤其是我们被选立的，还有那一些有知识的人，我们华基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尤其是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 PhD 博士哈多得不得了。我以前的教会呢，我来这里之前呢，他们的教会是没有学会的，连一个都没有的。后来来了几个中国人呢，就有了几个的博士啊，有了几个的学士。这个教会有师资是很多的。既然你是有师资是，你就不能做这个愚昧人，你一定要了解神的心意，你是能够辨别的。要离开这种肤浅假意假见证，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给你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这事？是否我们教会有问题呢？可能有问题，但是不一定需要有问题才谈这事。因为这个信息呢，需要我们经常回来反省的，经常回来提醒的。谁有这个资格谈这个事情？凡是有敬虔的信的人都有这个资格。弥迦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把当时候的人都否定了。那这样的一个先知受欢迎吗？其他的先知也不欢迎他，对吗？那难道我也有问题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大的到小的，都从领导的到被领导的，都需要这个信息。如果有一个牧师在我前面讲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还要听。不论这个人的资格是怎么样，从神而来的一个信息邀请我们来反省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进入到这个反省的里面，要有这个责任去听，好好的听。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神同在就一定稳妥，不是的，这个是假的福音，不是真的。那我们问哈，这个能在我们中间发生吗？刚才我们就已经说了，能够发生的不但是19、20年、25年，我们有一些的事情需要经常的反省。就是没有错了这么久，错了5年的时候，我们5年以后就改正吧。能够悔改，能够改正，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福星来到的一些机会。照常聚会，照常献祭，没有敬虔的实意，是不通走不通的路。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节1到7节，那里记载到，在末后的日子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要单爱自己，不爱神，好厌乐，不爱神，充满了罪恶，而且有假的先知在你人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勾引这些的其他的人，以致到这些妇女在终究的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哎呀，幕后的日子这么难处吗？那里保罗说到，跟提摩他说，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原来在保罗的时候，这一种的外表化的宗教是宗教，不是跟神的关系。 其实他们的信仰，他们有一套的信仰在他们心里面，但是跟神没有关系，没有与神同行的，好像很敬虔，但是触过了这个敬虔的实意。你看保罗的时代就有了，提摩太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举了几个先知，大概700多年一样仍然在发生。现在2000年过去了，能够在这个教会发生吗？可能的。怎么样能够保守我们不掉在这个的信心的里面呢？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复兴，是非常美丽的一种复兴，就是大家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投入去读圣经。我被大家的参与读经呢感动得不得了，我是因为大家的愿意读经呢开始喜爱上这个教会。因为读经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先讲一讲基督耶稣的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在保罗跟提摩太写 书信的以前几十年，那个时候能够发生这些事情吗？法利赛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恐怕我们的教会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法利赛的教会，常常查经，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常常读经，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今天过了2000年，我们肯定有这个机会，连你们的主任牧师以前代主任牧师也不例外，不能逃跑，都要面对同一个的警告，一边讲一边的恐惧。那我们逃避这个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原来神在早在摩西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已经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那下一周我就不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那下一周呢我就去 Vancouver 探望我妈妈，同时呢也是希望在这个安静的机会的时间呢再完成一个大概6000字的一个文章，讲到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一个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最近有好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加入了神的家然后有一大群的已经信主长短的时间不一的，都要成长在神的面前，都需要门徒的训练。这是牧者中间我们也需要门徒训练，我也跟大家来学习。但神在早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门徒训练的基础的观念给我们了，在生命记的第6章的第4节，神吩咐就是以色列人说，这是诫命都要留在你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这个约书亚记神跟他说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也跟以色列人说了，你要思想这个诫命，你要坐下起来走在路上躺在床上都要来思想神的话语，都要来谈论。谈论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在我第一期来跟你们分享讲道的时候在这里第一堂我在这里讲的道是什么？生命之道，2014年11月初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到言语话语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我们的话语呢？因为话语里面带着权柄力量，我们能够用话语来建立人，我们能够用话语来拆毁人。话语的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话语之主，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主。神说要有光，他说的时候就话语出来，就有能力把 整个宇宙，把它造成。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时候，他也把这个话语的能力分享给我们。话语能够建造一个的文化。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看你讲话，听你讲话，我们就知道。你是跟谁那一群人来往，我们听听你的话，我们就知道。但是大多数的人呢，都没有留意自己的话，没有去听一听自己的话语的内容、题目、语气、态度。我们需要分析一下，需要聆听一下你自己，才能理解，才能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帝在申命记第六章的时候呢，吩咐我们要常常来纪念他的话语，把他的律例典章记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的来爱他，来尊重他。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大题目中间的这个福啊，是尽心尽意来爱他，这个申命记的教训，来爱人如己，申命记的教训，也是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的教训。话语是有什么用？因为呢，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对方就对回来一句话，我们对话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价值观在话语里面沟通，就好像形成了一个的网络。我们的话语的对话的网络呢，就变成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进入到这种的文化的境况里面，接受了这种价值观。我们接受什么话题，我们就接受了什么价值观。所以在我们选话题的时候呢，神吩咐我们要选讲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心意。当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是充满世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流出来的，就是世界的话语，对吗？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出口的是什么呢？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对吗？你看话语对我们的教会有多大的影响吗？当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跟我们朋友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谈话的时候呢，我邀请你听一听你在讲什么，你听一听大家要保留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所拥抱的话题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刻意的回转，有一个刻意的顺服。顺服什么？申命记这一段，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天读经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报数，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渐渐地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被洗净了，充满了神的心意，流出来的时候就流露到在弟兄姐妹与跟他们谈话的过程的里面。这个过程就把教会炼净了、洗干净了，美丽吗？为什么我对大家读经一起来读这么兴奋？因为我看到这个结果，就是教会被神的话语炼净了。我们的传道给我分享过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他被吩咐去打些水啊，去河里面拿些水。那他是一个用了一个装煤炭的一个篮子啊，一个篮哈，去打水。他说：“哎，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经啊？”这个问题呢，后来这个答案就是：“你去打水吧，啊，你就明白了。”他就用这个篮子的黑炭的一个篮子去打水，来到了水都已经没了，对吗？哎呀，打不到水，打了好久，还拿不到水。那我要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老师傅就回答了：“你看看你的篮子。”你没拿到水，对吗？你不要以为读经你不能记住什么的真理在里面，但是你看看现在你的心灵是干净的，这个篮子已经不是黑色的。弟兄姐妹， 神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大原则，就是门徒训练的原则，叫我们的心灵能够被炼净，是透过研读他的话语，在他的律例典章里面，这好像这个篮子在去拿水的时候被洗干净的一样。我们读经的时候，不但是读，还需要明白神的道的经义。我们刚才说以诺这个人呢，与神同行呢，就是他在他平常的生活的里面，他还有正常的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理解了解神的心意，他非常可能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个敬拜里面学习，每一周来练习这个谦卑是很有用的。当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谦卑自己与人同行。家庭里面的不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自我太大了，从来没有练习过这个谦卑的一个 practice， 这个的操练。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来读经啊，还没有参与的弟兄姐妹朋友，我邀请你参与。因为在我们读经的过程里面，我们被炼净的时候，神要喜悦我们这群人，一个一个的把你们的名字记在纪念册上，因为你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话题留在这个敬畏神的话题的里面，越来越多的交通交谈离开了这世俗的世界的话题。我们回去的时候聆听一下自己啊，使我们的生命生活改变过来。你是有能力有这个机会可以与神同行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篇文章最后的一句很简单的，当你的心一动的时候，神就喜悦你。只要你喜悦与神同行，神就喜悦与你同行。谁在等谁？还是至高者，这个荣耀的上帝，我们的主在等你。你不需要等他，他已经预备好。你一听话的时候，你一采取这个态度的时候，行为还没有行出来，你就蒙神的喜悦。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你行不出来的公义，这个怜悯是行不出来的。没有在这个怜悯的主面前蒙怜悯，你的怜悯是假的。如果你没有在神面前的谦卑，你看见他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你的公义还是有亏欠的，不完全的公义。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努力哈，已经在读经的继续努力，继续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话语的操练上，我们要操练敬虔，操练谦卑，操练顺服，操练这个怜悯。神喜悦你，愿意与你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一直讲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生发对你的敬畏，生发对你的敬拜，把我们的心来献上给你。主，有弟兄姐妹今天心里面已经向你打开的，要与你同行的，主，全部每一个求你悦纳，求你接受我们的心意。我们愿意尽心尽意的来爱你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你已经尽心尽意的来等候着我们与你同行。主，我们但愿整个的教会在你面前被你的宝血来洁净，被你的话语来洁净。